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的1月5号。这两天我仔细翻看了咱们前两期啊，在江峰世界频道关于马杜罗被抓捕节目的留言区，说实话，那里面的热闹程度一点都不比新闻本身差。我看底下那是铺天盖地的留言呢、大家心里想的几乎都是同一件事。有的朋友说，老马进去了，隔壁那个200斤啥时候轮到啊？还有的朋友引用那句歌词，是别人的喜事，但可惜不是你。大家都在问，川普既然敢抓马杜罗，那他敢不敢对习近平动手啊？美军到底有没有能力冲进中南海执法呢？大家这种想着什么时候跟委内瑞拉人民一样欢庆的急切心情，我太理解了，是吧？看着别人家的独裁者伏法，自己家这个还在折腾，心里也确实恨得痒痒的。当然了，那些中南海的御用国师专家们肯定会不屑一顾地说，小小委内瑞拉怎么能跟我天国相比呢，是吧？那些台湾的红媒和那些一心要欢迎武统的第五纵队们肯定还等着王师东渡解放台湾呢。朋友们，今天江峰要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正如习近平本人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报应不是能不能来到，而是什么时候来到。大家期待的这个斩首的北京版本呢，美军呢、不仅想过，已经把方案放在五角大楼的桌子上了。这不是我江峰的猜测，也不是路边社的消息，这是一位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界深耕了几十年的资深记者刚刚向全世界透露的惊天内幕。他明确指出，美军已经有了针对北京最高层的斩首方案，而且对标的就是当年清除伊朗战神苏莱曼尼的模式。所以今天咱就聊点让中南海那几位爷啊晚上睡不着觉的硬核话题。当斩首习近平成为美军的公开选项，当哈梅内伊已经规划好了逃往莫斯科的路线，习近平那个号称金钟罩的秦岭地堡，还有那4条神秘的逃亡密道，真的能挡住美军的钻地弹吗？咱们今天就来一场硬碰硬的军事推演啊，看看这个可惜不是你的遗憾距离变成现实还有多远。大家注意到了吗？能否摧毁中共的独裁者和集权领导层，关键在于中共的战力究竟有多强，共产党领袖们的安全究竟有多大的保障啊？在领导人先走啊，走进入定堡之前的，咱们先来看一场刚刚发生的极具讽刺意味的台海大戏。就在一个星期前呢，为了反制美国通过2026财年啊国防授权法案，中共东部战区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叫做“正义使命2025”环台军演。那阵仗是吧？飞机天上飞，这2栖舰海上跑啊，齐上阵，党媒吹的是天花乱坠，台湾红媒和红人们啊也配合说啊什么封锁台湾啊区域拒止，仿佛第二天就要登陆了，就要对美军航母开火了一样。但是这场演习是怎么收场的呢？2025年12月31号，北京时间傍晚18点。中共东部战区慢吞吞地发布了个通稿，宣布演习圆满完成。为什么我说的是慢吞吞的呢？我们查阅了当时的监控资料，发现这场演习其实是个典型的快闪秀。演训是从12月29号开启的，实弹射击是在12月30号啊，折腾了不到10个小时就鸣金收兵了。到了12月31号，拖了一天，那天的共军的舰机大部队早就撤回去了。那为什么中共非要等到31号傍晚18点才官宣结束呢？这就是中共惯用的叫政治拖延术，他故意把这一场一天半演完的戏硬生生拖到了跨年夜，啊，在国内宣传上凑足个3天3夜的时长，想把这场威慑氛围啊强行延续到最后一刻。但中共这场精心计划的拖戏啊，却迎来了最尴尬的打脸。中共宣布演习结束后，仅仅13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北京时间2026年1月1号的凌晨6点53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打出了一套行云流水的左右勾拳。这第一拳呢，来自五角大楼。 啊，咱们说这是一条硬拳。美国战争部突然发布重磅声明，正式授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份价值3.285亿美元的合同，专项用于满足台湾空军的紧急作战需求。第二拳呢，来自国务院，是软中带硬的。在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喜迎战争部的合同同一时间啊，美国这个国务院副发言人皮克特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这种声明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活动和言论不必要的加剧了紧张局势，我们敦促北京保持克制，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转而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声明最后还补了一句定海神针，明确态度啊，就是美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这让我想起了台湾红媒那些名嘴们之前还在唾沫横飞的说，这美国不敢动委内瑞拉啊，是因为美国怕中共啊，这个中共围台军演把美国给吓住了。现在看看美国人哪里被吓住了，这你谢幕的时候没给你掌声，反而喊了一声下去吧，以后别演了，是把全场的灯还给关了。五角大楼负责给钱给枪解决硬体问题，国务院负责占领道德高地解决法理问题，这一软一硬直接就把中共那点威慑力化解于无形。这13个小时测出了中共强大军事压力的真实含金量。连你说嘛，连中共家门口的台湾啊，相隔180海里之外的台湾，是吧，美国人都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武装和定调，那你还指望中共去加勒比海去救马杜罗，是吧，别做梦了，是吧，还是想想独裁者的下场吧。马杜罗在纽约受审，这种恐惧感呢，首先传达到的地方啊是德黑兰。根据英国泰晤士报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最新消息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啊，这平时是总是强硬的喊着美国去死，就是86岁老教主，是吧，现在正紧急的制定一个代号为 B 计划的逃亡方案，哈梅内伊要跑。这个方案细节之详细让人叹为观止啊。首先啊，怎么说，为什么要逃，是吧，情报显示呢，哈梅内伊非常清楚，一旦伊朗国内爆发类似委内瑞拉那样的变局，或者美以联军发动斩首行动，他手下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很可能会像马杜罗的卫队一样瞬间鸟兽散，甚至当带路党。准确的消息显示呢，马杜罗身边最核心的护卫有8名，包括卫队的上校队长，早已经向 CIA 投诚并透露关键情报了。那哈梅内伊他谁也不信呢，只信自己手里的美元和飞机。那么路线是怎么规划的呢？根据情报，哈梅内伊的逃亡专机是一架改装过的具备空中加油能力的空客 A340， 将不会选择向西，那肯定不会吧，飞叙利亚或黎巴嫩，那里天空已经被以色列空军锁死了，他也不会向南飞阿拉伯半岛，那是死路一条，唯一的生路是向北，低空掠过厄尔波尔士山脉进入里海。这里海呢，它是个内陆海，它周边的国家阿塞拜疆啊、土库曼斯坦啊、哈萨克斯坦呢，要么防空力量薄弱，要么就是不敢轻易向这个伊朗领袖的座机动手。专机将沿着里海中线一路向北，直奔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然后转向西北，最终降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季卡洛夫斯基军用机场。那为什么他直奔莫斯科而去呢？这里还有一个成功的榜样嘛，对吧，那就是叙利亚的独裁者阿萨德，他就是逃往莫斯科，是吧，他就是成功案例。哈梅内伊自然把莫斯科当成了最后的避难所。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问了，江峰啊，不对啊，这中国不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嘛，是吧，还是铁杆朋友呢，为啥哈梅内伊不往东飞，去北京或者上海避难呢？你别看哈梅内伊平时跟中共打得火热，这老狐狸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太了解中共的德行了。中共是什么？这典型的商人政权，全国上下都是围绕着谁能挣钱谁就有本事这么一个精致利己主义，所以变数太大了。 中共现在又经济又不好，正愁眉愁把跟美国谈判呢。好，你哈梅内伊来了，是不是？那搞不好哪天习近平为了换取美国取消高科技制裁了，保住一笔贸易订单了，转手就把他给打包装箱，带 Timu 给这个华盛顿了。中共高层内斗之复杂呀，更是哈梅内伊无法判断的。除了习近平，还有那些在美国藏有巨额海外资产的共产党领袖们，没准谁就能把他给卖了。那么说的会不会跑北朝鲜呢？那北韩的金正恩，且不说三胖他能把姑父能把自己亲哥哥都公开干掉的疯狂，毕竟那个地方太远了嘛，是吧？飞过去中间变数太多，而且哈梅内伊的美元到那边会换来只有朝鲜烤肉，那也太不清真了嘛，是吧？所以呢，算来算去只有普京那儿才是他最后的活路。情报还透露，哈梅内伊计划是带走大约20名核心人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他儿子，也是他指定接班人摩伊塔巴。那么当然呢，还有大量的现金、黄金和机密文件了。据说这些资产呢已经被打包装箱，随时准备装运了。你看这哪里是什么宗教领袖嘛？一看着分明一个随时准备卷款跑路的江洋大盗嘛。哈梅内伊的恐惧其实给了中南海一个巨大的心理暗示，连伊朗这种政教合一控制力极强的政权，其最高领导人都在准备后路，那咱们呢，是吧？这就要说到今天最劲爆的话题了。就在大家还在讨论马杜罗的时候啊，美国资深国安记者戈兹在社交媒体 X 上发了一条推文，在美军委内瑞拉绝对决心军事行动之后，直接瞄准了中南海的红墙。那么戈兹是何许人也的，我得先给不熟悉的朋友科普一下啊，他是华盛顿自由灯塔和华盛顿时报的资深国安记者，他在五角大楼和情报界的人脉啊深不可测。过去几十年，很多美国军方不方便直接说，但又想让对手知道的狠话或者是绝密情报，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笔流出来的，可信度非常高。在业内他被视为美国对华鹰派的传声筒，也就是说斩首习近平可以认为是五角大楼故意透露给中共领袖的直接威胁。他在推文里是这么写的，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苏莱曼尼式的无人机打击将在北京重演，目标是包括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内的政治局常委每一位成员，7个人都没落下啊！这是一股能阻止解放军的力量，中共将像其苏联祖先一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大家还记得刚才提到这个苏莱曼尼这位就是叫做伊朗革命卫队的战神吗？是吧？2020年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的一枚地狱火导弹精准碎尸，它不是炸的，螺旋刀啊，哇啊，扎进去的。戈兹的意思是很明确的，美国已经制定了针对习近平个人的斩首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不仅仅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是针对整个中共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委。这赤裸裸的战略威慑可行吗？是不是美国也在打口炮呢？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先生啊，他看到这条推文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这消息太猛了，但我认为技术上完全可行。那么好，那么大家想想，现在美军手里有什么吗？是吧？有 F-35， 有刚刚服役的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尤其这个 B-21， 它被设计出来的初衷就是为了穿透世界上最严密的防空网，在对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精准制导炸弹扔到敌人的指挥中心头顶。那么军事实力，中共这个军事实力差强人意，刚才我们已经从围台军演的虚张声势已经说明了，是吧？那么中共的防空系统至于那么弱鸡吗？哎，那就看此次美军深入虎穴活捉马杜罗夫妇就可以看出来了。中共最先进的 JY-27 系列雷达面对美军机群竟然一架都没有发现。现在有出来洗地的说 当时因为委内瑞拉闹有内鬼，是内鬼关闭了雷达，这一听呢就没有常识的说法啊，就是为这个中共的雷达这次的完全的失效啊给他洗地呢。要知道中共提供的不是一台几台，而是雷达群呢、啊、它构成了委内瑞拉军事综合防空系统，其中呢咱们说有 JYL 这个 1,3D 这个是远程监视雷达，是委内瑞拉防空网的基石，探测距离说是超过300公里，为俄制导弹系统的提供目标指引。结果呢你看有从波多黎各美军基地起飞的，有这个在这个委内瑞拉外海航母起飞的飞机，他一架都没有发现。还有一个就是 JY-11B， 这个是低空监视雷达，专门用于侦测低空飞行的目标。结果你看咱们看视频都看到了吧，美军阿帕奇和支努干直升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进入首都加拉加斯，直抵总统府和马杜罗的藏身之处啊。那么中共最牛逼的给委内瑞拉的当属叫做 JY-27 啊，反隐身米波雷达，设计是专门来发现美军的 F-22 或 F-35 等隐身战机的。结果呢你看到没有，没有任何防空导弹发射的记录。那么繁复的防空体系，你想啊，你怎么可能让每个分散的雷达群都会有一个关键的内鬼跑到那儿去拉闸关机呢？是不是还得同时操作，不然就露馅了，是吧？怎么可能嘛？跟你说啊，就是马杜罗被中共的这个虚假军工广告给骗了，买了那么多雷达啊，就像他的华为手机，而绝不会被窃听一下。哎，还有这个还有被骗的不光是这马杜罗呢，还有叙利亚阿萨德嘛，他也被中共忽悠了，是吧？也装备了 JY-27，也没发现美以联军的隐形战机啊。结果呢，你让阿萨德丢了天下，出逃了，马杜罗直接拿了美国绿卡，长久居住美国监狱了。所以说，美军突破中共防空体系，神不知鬼不觉的直奔中南海和防河地堡，在技术上，在实战上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啊，那个胡振东先生呢，分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他说，斩首行动最大的战略价值不在于杀人，而在于瘫痪指挥人，这点我非常同意。你想啊，如果习近平突然挂了，谁来接班？中共现在没有合法的公开的接班人机制啊，而蔡奇还是李强还是张又侠，那不得打起来啊？如果总司令没了，各大战区的司令听谁的？会不会趁机造反呢？一旦最高权力出现真空，中共这个依靠黑箱操作和个人效忠维持的庞大机器瞬间就会卡死，甚至自我瓦解。戈兹的这条推文实际上是一场美军公开的阳谋，美国人的斩首行动不是说就对独裁者个人的恩怨，而是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和中国百姓和中国年轻士兵成为了不惜一切的那个代价。既然斩首不是吓唬人的，军事实力是虚的，这防空系统是不可靠的，打不起总躲得起吧，是不是？这几年呢，关于习近平避难所的传闻很多，综合各方情报，它主要有两个号称绝对安全的核地堡，以及四条精心设计的逃亡密道。第一个地堡呢，就是西山中央军委联指中心，这个地方位于北京西北郊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地下啊，深度据说超过2公里，能容纳一座小型城市，这里是中共军队的大脑啊，暂时习近平呢就会在这里指挥全国。但是这个地方安全吗？早在2022年，美国空军大学下属的中国航空航太研究所就发布了一份长达200多页的报告，其中关于西山指挥中心的情报详细到什么程度啊？连他这个基地门口的警卫换岗的时间，地下水源的补给管道，甚至厨房采购的清单都一清二楚，哈哈，今天吃辣子鸡，明天吃酸辣鱼，都知道。这意味着在美军眼里，西山地堡不是秘密，而是一个已经被标注了 GPS 坐标的固定靶。那么第二个地堡呢，更神秘一点，是什么呢？陕西秦岭地堡。秦岭被称为华夏的龙脉嘛，啊，习近平又是陕西人啊，对那里有一种 迷信般的安全感。情报显示呢，中共在秦岭深处挖掘了比西山更深更复杂的地下防御工事，这里山高林密啊，花岗岩地质坚硬，理论上呢比西山呢更抗炸。为了配合这两个地堡，习近平还准备了四条逃亡密道啊，一个是中南海至西山空军基地的地下高速公路啊，到了西山那边能坐着军用飞机就跑。中南海至玉泉山长达20公里的地下通道啊，玉泉山那的很多中央领导在那住着嘛，地下也有防空工事啊。还有就是人民大会堂至首都机场的通道，以及类似于金正恩的绿皮火车，可以隐蔽的把人拉到四川或陕西的铁路。那是不是觉得啊，这个总有刁民想害朕的这个防御措施做的天衣无缝了呢？啊，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我得给习主席泼盆冷水啊！在现代军事科技面前，物理深度往往是不可靠的。我们来聊聊美军专门为这种地堡准备的大杀器 GBU-57 巨型钻地弹啊，也叫做 MOP。这个玩意儿啊，重达3万磅，约13.6吨，是人类历史上造出来的最重的常规炸弹。它能穿透60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者40米厚的坚硬的花岗岩。啊，你要说了，这秦岭地堡不是在地下好几百米吗？是不是要上公里远、上公里深？这40米够干嘛的呀？这一颗精确制导的钻地弹呢，它不一定非要炸穿2公里、3公里的这个岩石。刚才说了，地堡详情美军已经掌握了，它只需要炸断你的维持系统，甚至顺着你那条维生管呢，就进入深层地堡了。那么，如果地堡的脆弱之处它进行了秘密改动，那知道你美军知道我的这些管道了，我给它改了，那么好，变成强攻，强攻可以吗？这里有个物理学常识，就是钻地弹的杀伤力不仅仅在于钻穿了，而在于什么？震动。当一枚10几吨重的炸弹在地下深处爆炸时，它制造的是一场人工地震。这种强烈的冲击波会瞬间震塌隧道，震碎通风设备，甚至直接把躲在掩体里的人呢震的是七窍流血。更可怕的是，美军还不会只扔一颗呀。回顾一下2025年6月美军对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的那个代号午夜之锤的打击行动，那个设施地下设施也是藏在深山老林里啊，也是花岗岩岩体啊。结果呢，美军出动了几架 B-2 幽灵轰炸机，采用了打桩机战术。第一枚炸弹炸开一个坑，也等于一次地震了。第二枚沿着这个坑继续钻，第二场地震。第三枚再钻，第三场地震。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剥皮，最后一枚直接钻进核心区引爆。整个过程，伊朗的防空雷达一片寂寞，任由着美军的飞机上面下弹。秦岭地堡你再厚，你对付中共的话，美军是要使用更多的武力的，比如不是几架，而是几十架 B-21 轰炸机轮番给你打桩呢。你觉得所谓的龙脉还能保佑谁啊？其实啊，说实话，比钻地弹更致命的是内部的崩溃。咱们前面不提到了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儿子泄密案吗？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共耗资千亿打造的火箭军，所有导弹坐标被美军掌握得一清二楚。习近平的地堡再坚固，也是人造的呀，也是人手的呀。那马杜罗的卫队在最后一刻选择放下武器，换取美元。伊朗这个共和国卫队将领一直在联系摩萨德，习近平身边的那些中央警卫局的带刀侍卫们啊，在钻地弹落下的前一刻，他也知道恐怖啊，他也知道逃不过去，会选择陪葬呢，还是会选择打开地堡的大门，把老板献出去当投名状呢？堡垒最容易啊从内部攻破，对于独裁者来说，最危险的不是天上的 B-2 B-21，而是身后的林彪啊，是身后进入宫门身带弓的军士。当地堡也靠不住了，习近平会有自己的 B 计划吗？会不会也有自己的最后的航班呢？那么好，如果有，他会选择往哪里跑呢？ 习近平的 B 计划绝不是躲在中国境内哪个深山老林里，而是像哈梅内伊一样选择一条出国的路线，最可能的目的地几乎可以肯定是俄罗斯。很简单，那排除法嘛，是吧？因为在当今世界再没有哪个国家能抵挡这个美国的压力了。那俄罗斯只不过有普京收留阿萨德的先例嘛，证明他也许愿意为盟友提供政治避难。加上中俄边境漫长且有较为稳定的陆路和航空联系，相对远离美国的直接军事打击范围。不过如果美军已经能够像歌词推文说的那样派遣无人机或隐身战机深入北京执行斩首任务，那么任何飞机从中国起飞在美军的红外探测和卫星监控下是无所遁形的。那么好，天上不敢飞了，地上跑，乘坐什么防弹专列潜入俄罗斯或中亚国家，再转机前往莫斯科，哎，这相对安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近年来啊不断强调西部大开发，强化对中亚的控制。这不仅仅是战略经济战略，也可能啊是潜在的生命线战略，给自己的逃亡留下一条路。但是这条逃亡之路依然充满了变数和杀机。你想，机组专列人员、警卫部队在国家大厦将寝的时候，他们的忠诚度还能有多少呢？即使成功抵达莫斯科，普京真的会无条件的收留他吗？当年斯大林不就扣押过毛泽东吗？这是有先例的。当习近平这孤身寡人来到莫斯科，你绝对没有刚刚拥有中国统治权的毛泽东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啊。如果美国提出巨大的利益交换，或者普京自身也难保了，这位曾经的盟友会不会变成人质呢？不是说过吗？中俄之间无上限吗？出逃和背叛也可以无上限呢、啊、习近平逃离斩首最大的问题啊，不是没有计划，而是他自己制造的这种内外困境，让任何计划都变得脆弱不堪，国内待不住，国外不敢接。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活捉，那这个事件带来的是不是国际规则的巨大变化？关于是否违背了国际法呀，诸如此类的争论这几天有很多，明天咱们争取做一期节目谈论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你看这个国际规则一变了，过去他们可以躲在主权的背后，是吧？我是一国之君呢，你不能搞我。后来他们可以躲在军队的背后，现在呢他们只能躲在厚厚的花岗岩背后。但马杜罗的下场告诉我们，当大势已去，无论你深藏何处，最终的结局都只有一个，审判。其实免除被斩首的主动权不在美军，而在中共领袖自己手里啊。解体中共，让中国回归正常的人类社会，既是中国的生路，也是党魁们自己的活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节目最后呢，我再次跟朋友们介绍来自德国的高端全素维生素日夜片 Nutriduo。 这款原本是在德国用于癌症手术后恢复的临床综合维生素，它是第一次进入家庭保健日常护理，完全摆脱中国供应世界的维生素原料药的污染，加上德国医药专家精准的剂量，再配合人体不同时段的吸收，通常啊几周内便可明显看出身体改善状况。产品信息连接呢，我放在节目下方和留言置顶了，输入 JF 就可以获得部分折扣，欢迎大家去详细了解。好，最后啊，请大家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并转发给您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